Sound On
TK Talk 创投观点。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我是 TK。哇，这个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时间，又是三月第一周啦，马上欢迎老朋友尤利。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尤利回到加州对不对？矽谷那边。
对，现在加州没错，在矽谷。
哎，这次回来台湾有没有什么收获啊？
瘦了，竟然瘦了
啊？怎么可能？来台湾一定是狂吃的，怎么很瘦下来？而且还过年呢？
不知道，但是我这趟回台湾瘦了3公斤，所以真的是可能这回去比较忙啊。这趟回去真的蛮忙，所以工作忙到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时间吃饭啊。
拜拜，
走路走很多，走路走很多。
拜拜，这个是那个忙是好事啦，代表这个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了至少有几千万的一个生意的营收嘛，对不对？
对，几千万，几千万只是零头啦。
欢迎干爹来业配。那尤里，今天我们来聊什么？我们聊一点特别的，对不对？听说你今天准备很特别的东西。
对，今天要讲邪教组织。
的的，哎，台湾也很多啊。
好啦，邪教有点夸张啦，但是是矽谷最近最流行的一个。我觉得还不到邪教，它也不到哲学，它比较是一个思想浪潮。
矽谷很常会做这种什么思想实验啊，然后思想浪潮这样在讨论呢。所以这次是聊什么啊？
这个名词叫做 E-ACC。
哦，
如果你今天上去 Twitter， 就是现在叫 X 啦，就是叫在 Twitter 上面去看的话，你只要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名人，就有一个 E-ACC。
你就在他的那个 Twitter，
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名字的后面。
就会加这个 E-ACC 嘛，对不对？
对，你看得到。其实你去里面 Google， 你去里面就里面搜寻的话，你就会看到一堆人，一堆有名的人，现在都在上面有。但是我觉得讲这之前，我觉得要先讨论一下人的想法，其实是会蛮大程度影响你做生意的这个过程。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我在提出这个要讨论这个的时候，我们制作人其实就是一个。
邪教的主义的，
他的长相有点像，对他长相介于板丁龙史跟许孝顺两个相加除以二，大概是这个风格。
哇塞，哎，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描述。
对，然后这个板丁龙史就跟我说，哎，好像应该要讲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哈，其实做生意啊，要想很多。为什么？这个其实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感触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华人啊，或是台湾人普遍来说，就是会有一些想法，其实是会影响我们商业上的成长。
嗯哼，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觉得有两个想法，其实会影响整个公司的成长过程里面到一个阶段会影响你的价值的判断。那比如说有一个想法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所以会很自然而然觉得到最后会觉得说学术的追求。它的价值可能是比做生意跟商业的成长来得更高的。
嗯哼，
我觉得这个在华人里面是埋在骨子里面，就是说你拿到个博士，然后你是个 PhD 这样的角色，会比做生意来得更有价值。
这其实
那或者是
某种程度上也是，就是我们很常讲台湾团队很多技术本位、产品导向，就是我就是你知道做更好更深奥的技术或什么的，这个就代表他会卖，但没有，其实往往很不是这样子。
对，所以会看到很多教授或是博士创业，说老实话不会很成功，因为他会追求，我觉得人家说真善美，他可能求真嘛，所以他会追求技术价值到极高，但是技术价值不等于市场价值，所以很多时候会卡在那个地方，然后或者是我会看到另外一群。一样是就是台湾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种觉得赚钱是一个邪恶的事情
啊，会有创业家这样觉得吗？还是说消费者觉得你厂商赚钱是邪恶的？
一般的台湾朋友，对一般的朋友会觉得，就是说，哎，会觉得说可能赚了大钱其实是因为他做了一些坏事情才赚大钱，
仇富。
但其实这个想法其实是会影响你在。某个阶段的判断，就是说你的公司成长到一个阶段，或者是说你会不会去创业这件事情的过程，或者是做生意一般的过程里面，其实这些想法会影响你。那我觉得为什么会特别今天想要谈一些思想浪潮的事情，其实就跟这些东西是有相关的。那如果再回过头来看，美国其实是有很多这个思想的商业思想上的浪潮， 影响他们现在变成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大国，就是最开始的其实是有个社会学家叫马克思韦伯，那他写这本书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这本书其实就解释了，其实就要解释美国了，解释就是克文教派，就是英国的清教徒们。那英国清教徒其实最后都跑来美国，那其实他就会解释说，基督教在这个英国的清教徒里面在这个文化里面的一个脉络，造成说他们相信就是努力工作，还有不浪费，它其实是荣耀上帝，然后就慢慢影响说大家觉得说，我们这个努力工作，然后这个会影响说人们就是他觉得努力工作是一个过程，那就慢慢培养了资本主义这种职业精神。
嗯哼，
这个是刚开始的一个思想浪潮，然后后来呢，就是进而研发，就是大家可能听过有一个人，就是叫做班杰明·富兰克林。班杰明·富兰克林呢，就是在美国是一个影响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家伙呢，其实就是一个糟老头。他是美国真的，他就是个糟老头。他在因为美国的国父是好几个，美国国父他们叫做Founding Fathers。那美国的国父们其实就是当初开那个立宪会议的那群人。他们叫 Founding Fathers， 那他在里面，富兰克林在里面就是扮演一个就是碎碎念的一个糟老头，然后呢把大家拉住，所以他其实如果从很华人角度看，他一点都不伟大，他就到处去，其实他有出轨过啊，然后他做生意呢就很小气啊，然后呢他其实呢没事就喜欢拿个小账本在那边算，那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从华人角度看，他不是什么高尚的人。他而且他一天到晚会做一些会骂人家，然后会就是讲一些很奇怪的话，比如说他讲过一句名言，叫做"一分钱省下，贵如两便士"。简单来说，就是一分钱省下就是一分钱。
哦，懂。果然是有点碎碎念的感觉，把他讲得更复杂的。
对，就早凉哎，对，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穷理查年鉴》啊，然后呢？比如说，就是他在他秋场里面另外一个格言叫做“来访的客人就跟咸鱼一样，三天就会发臭”，
不是翻身，是不是？是三天会发臭。
对，所以这些格言其实你从华人的角度看，就觉得这道德一点都不高尚，然后呢，非常的世俗，非常的 street smart，但是就是这样的角色的人，他被美国普遍的文化里面视为 the first real American。第一个美国人，所以他知道他地位有多高，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很世俗，但是他勤勤恳恳，然后他努力记账，然后呢他就是努力的认真的去做他觉得对的事情，而且他就是很扎实的劳动，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影响美国文化很多。但你如果换到台湾的话，华人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很无趣、很世俗、太务实这样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其实又影响了美国文化里面，或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里面，大家就会觉得，这样子才是 real American， 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你讲这个，我让我想到好多，就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很常我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很常就是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们华人很常讲说啊，美国人很笨，因为他们规则怎么写，他们就怎么做哦，他们就屌屌的哦，很直，然后不会像华人就是哦，很会钻一些这个法那个什么，就是规则的一些绕道的方式啊什么，其实很常这样讲。可是你以这个你知道就是结果论来讲啊，很直接这种结果论来看，其实他们这种方式其实也你知道反而是。领先很多东西，反而是一直钻，试着用小聪明去找出一些你知道这种简单省事的方式，并没有真的带来多大的进步，就是也不是说这样就超车领先什么，所以这的确是蛮大一个文化的差别。然后在 Echo 你刚刚讲那个，就是有点像你讲，有点像是仇富这种感觉啊。我的确也蛮，我之前有在其他节目上还是其他这个地方讲过，就是他如果比起来哈，你看像美国很多超级英雄电影 ，Marvel 很多超级英雄电影，或者所谓的这个，你看电影就知道，就是美国很多电影是这个英雄主义的电影的这个故事情节。那在台湾比较多就是小人物。 小确幸，然后你知道平平淡淡过一生，或是安安稳稳过一生，哎，反而是推崇这样的一个角度。那在这样两个不同的状况下，其实真的以创业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在台湾这边，我们尽量不要去 dream big。我们尽量是保守的，我们尽量就扎扎实实的赚一块钱。那 versus 美国是，你看 Sam Altman 林北要7兆美元盖个这个晶圆厂，这样就是他们会去讲很多这种很疯狂的 idea。那当然也是被鼓励了。那在台湾，你说我要募7兆美元去盖晶圆厂，我讲第一个跳下来打你就是张忠谋。所以这个是差很多的一个地方。
对，或者是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本书其实影响了近代的。我觉得近代的美国金融啊，影响很深的，叫做阿特拉斯耸耸肩，或者是有人翻成阿特拉斯摆脱重负。那它其实是有一个美国哲学家叫爱因兰德写的这本书。这本书其实也很大程度的鼓励了，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它里面就在强调，其实这故事有点长，它是台湾翻译的变成要两大本才把它翻的嘛。但简单来说，他就在说一群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罢工，然后呢，是因为呢，就是这个社会呢想办法，就让这些资本家要博取他们的利润啊，然后呢，就变得说这群的资本主义者这些企业家就罢工，所以让整个社会开始停滞。其实他就在反对政府过度的去管制产业。
嗯，
那这本书其实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就是比如说最有名的上个世纪最有名的那个 Fed， 就是美国联准会的那个主席叫做格林斯潘。其实格林斯潘是这个作者兰德最大的信徒。然后还有以格林斯潘为首的很多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商业界的人都把就是阿特拉斯耸耸肩啊，然后还有兰德啊，这个作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思想上的导师，就是他很大程度的就是在鼓励大家，应该他们鼓励资本家其实是赚钱是有创造性的，是改变的，是管理这件事情，或是说把一群的公司组织起来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嗯哼，嗯哼，对，而且他们那时候还对外，我记得就说就是他们认为公司架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那个
对。所以回过头来，为什么想要讲这个开头有点长，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想要回答我的、
欸。刚刚都是开头，已经过15分钟都开头了哟、
哦。都在回答板桥反町隆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思想重要？是因为思想会影响做生意的逻辑，跟你怎么看待生意这件事情。
没错。
那回到今天想讲重点，就是 E-ACC 斜杠 ACC 这个应该怎么翻译呢？这个我们把它翻译成有效加速主义，
有效加速主义了，对不对 ？Effective，
对，有效加速
accelerationism，motherfucker， 英文好难哦。有效加速主义是什么？什么是有效加速主义啊？
有效加速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强调技术创新对社会的推动，对改变社会是好的。然后呢，人们应该在最大限度的利用。创新和技术上来推动来社会变化。
嗯嗯，听起来很像这个那个现在 AI 这个 Sam Altman 会讲的话。
没错，实际上 OpenAI 推出 ChatGPT 前几个月，就是他们几个矽谷的大佬才刚讲了这段话，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 AI 之间的关系很深啊。前年吧，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像A Still Z 就是矽谷黑莓这个创投。的创办人 Mark Ellison， 还有就是 YC 现在的 CEO Y Combinator 现在的 CEO Gary Tan， 然后还有像 Amazon 的老板 Jeff， 他们几个人都把就是 E-ACC 放在他们 Twitter 的后面。那他都说自己开始是就是这个 E-ACC 有效加速主义的信。那他有一个比较长版本的这个说法是说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 是说是一种将生物、物理、经济和社会理论整合在一起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社会理论观点，强调把适应性、进化、智慧和加速作为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原则。
哇塞，哎，
讲完
那个
完全他妈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太深奥了，太深奥了。
我们如果试着把它简化一点，好，简化一点来说，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说，有效加速就是说，我是相信，就是说今天这件事情往前推动，然后呢，它可以技术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应该把专注力放在吧，就是应该投入在推动技术，然后让这个技术创新对社会变动会更好。
简单来讲，就是他们的观念就是技术是。first priority， 对不对？只要在这个技术发展、新科技一直往前发展的状况下，理论上这个社会会更好。对，他们认为是这样嘛，对不对？
对，那这个里面有不同的思潮影响，但简单来说是这样。所以科技并不是好的，那他就是在试着，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谈 AI， 其实会觉得它是个威胁嘛。
对，
就一天到晚会觉得说 Skynet 会控制全世界啊，
对，
什么什么什么的。那这一群信徒是相信 AI， 对 AI 来说是乐观的。那他们的逻辑，简单来说，比如说他说，你如果纵观人类整个经济社会，其实成长只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人口成长，就是说，哎，我今天人生很多，有人口红利嘛，那人口越生越多，所以劳动力就会增加，所以这个社会其实是会成长的。第二个是自然资源的利用，就是说我今天有，比如说，哎，有挖了矿，或者说我有新的发现火，是一个文化成长。来，然后呢，再来就是我就是开始会有发现新的自然资源来使用这些自然资源，它都会促使经济成长，来社会进步。第三个就是科技，那他们相信，比如说遇到黑暗发明电灯，遇到冷发明暖炉，然后呢，可能觉得孤单觉得冷，哎，发明了网络，
是吗？应该是发明那个什么那个虚拟女友的服务，
什么电动按摩棒之类的。
是是是是，
对，所以但是总而来说，就是说他们相信科技是在带来经济成长或社会进步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啊。所以他们是原则上是相信说这整件事情会完全的往好的方向去推动。
但他们是好奇啦，他们是极端的认为就是一定都是好的吗？还是他们是有一些淡数啊？就意思就是说，当然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些例子是蛮合理的，就你知道，就是整个技术推进，然后像比如说那个蒸汽机啦，然后这个火车啊，然后什么的，对，让整个社会是这个进步很多，这样工业这样从农业到工业什么之类，这个我觉得大家都算蛮认同的。那可是这种所谓有效加速主义的信仰者，他们是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好的吗？他们是觉得不应该去挡任何技术的发展吗？还是他们觉得要鼓励技术发展，可是还是要有一些限度的那个保护？
他们原则上是相信，就是几乎所有的技术，他相信人应该是用最大限度去用创新跟技术去推动社会变化。所以原则上是相信技术都会是好的。
理解，
这个讲的观点是一个长期性的观点，是一个蛮长蛮深的观点，而不是说这你说中间会有乱流，会有乱流，这个他们也不否认。在这个过程讨论面，让我读了蛮多 tweet， 他们也是会承认说过程可能会乱流，但 long term 来看，它都会是好。
Interesting。
当然，我们可以讲得更深啦，我怕大家会睡着，但是我们可以讲得更深。
没事，没事，没事。
我讲过大概困题，所以
大家十分钟前已经睡着了，不会听到这里，你放心，你可以讲深一点。
但是好了，简单来说，这个思潮其实跟 AI 的推动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不知道是因还是果，应该这样解释。比如说。有效加速主义者他们就会相信说，有几个关键的观点，就是他们相信说是 AI 是他们觉得 AI 应该要推动的关键。比如说他相信 AI 是不可挡的，就是不太可能，因为现在 有一些法律开始规定说开始在减缓 AI 发展速度，会相觉得 AI 好像不应该发展那么快。那有效加速主义者就会相信说，与其你去阻挡 AI，不如大家一起去团结起来，一起发挥，让 AI 是更正面的影响，来尽力减少它负面的影响。然后再来，比如说有效加速主义者也会相信说，人工智慧AI 它应该是有普惠性质，它不应该被掌握在少数人或公司里面，应该是说 越来越多人参与到技术发展当中是越好。
对，同意。
对，嗯。好，第三个也是说 AI 是可以带来社会创新，然后呢可以带来经济，甚至可以对全球的稳定来带来变革。虽然说他们还是承认说 AI 在有它还是有潜在危险，但是呢他会觉得所谓的 AGI 通用的人工智慧其实是人类社会往前发展的就是必然会发生的。
嗯哼嗯哼。
比如说有肖像主义者是先相信诶技术是对人类都是好的，然后呢最高限度人类应该去推动用技术来推动人类社会的变化。然后所以 AI 这件事情当发生了 ,ChatGPT 一出来 ,OpenAI 推出 ChatGPT, 就开始很多的矽谷名人在推动 AI 过程里面就成为他相信就是有效加速主义，他就成为这中间的信仰。
对对，我觉得可以理解。不过OpenAI 当初设立的目的不就是要去保护人类免于这个 AI 发展过头的一个你知道带的负面的效果吗？所以 OpenAI 不是他成立的这个事实不就间接证明了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没有那么信仰有效加速，因为他们觉得应该要有一个这个组织去站在保护人类的角度去做去做很多事情。虽然后来 Sam 现在这个有点快要一人独大，然后你知道，然后这个又要搞7兆美元盖晶圆厂，这个真的让我是对于这个太中心化的一个管控，这个很多 AI 发展，这个我其实还蛮杞人忧天的。但就是。OpenAI 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没有那么有效加速主义吗？
他们不是说有效加速主义者并不是说完全否认 AI 带来负面的，还是有很多负面的影响，他们不否认，但他觉得人们应该是要团结起来想办法去让这个负面影响降低，然后让大家正面影响越来越多。我觉得比较是这样，所以他不会否认 potentially 的，因为还是会有，
理解，
所以他们透过制定制度，
就他们
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想办法推动这个事情。
就他们不是说我今天要把它停止，我今天要让它先暂停先缓，而是说它要一直发展，可在发展下我们同步也要去确保人类的发展是不会受到危险的威胁的，这样子的这个前提啊。所以孟山还是有效加速主义，就是这个在推动技术革新的这条路上，然后去全力去 support, 所以全力 support 这件事情也包括说我如何确保人类不会灭亡，然后有点像这样的感觉了。欸，那佑里，那我还是要好奇问一下，那你呢，我好奇你的想法呢。我们今天讨论刚开，我们现在25分钟都在开场嘛，我们现在进入主题了。佑里，我好奇你的想法，你是属于这个有效加速主义，还是没有那么有效加速？有效加速主义的相反词是什么 ？Deceleration 吗？
无效加速吗？
无效是不好哎。
对
对啊，你是有效还是不好哎？你比较推崇哪一种？
坦白说，我站在这里，就是我毕竟现在不住在湾区，我是亲眼看到很多新技术改变这个社会很多部分，比如说。毕竟我住在这里嘛，所以我其实上礼拜我去买便当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就是特斯拉那一台，有没有那个长得很像Cybertruck, 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风格很诡异的那一台呀、然后我看到那一台我也是很震惊，它就停在那个青州小菜的门口，还有泰国菜的隔壁的门口，然后我真的是很震惊看到这一台。然后再来我去到旧金山市区的时候，我是亲眼看到无人的那个机器人车，就是在旧金山市区里面 run, 然后再来，我平常在比如说 Mountain View 啊，上那边有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个 Google 那台观景车，然后呢一直在巡回，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它会有一个标签说我是这台车是 AI 车，是自动驾驶车，那我们正在试验，那这台车我都会在那边看到，所以我是有感觉到。再来就是我也看到说，就是 Uber 已经就基本上在湾区你是看不到任何计程车的，没有计程车，只有 Uber 司机。
嗯，
就是可能有几台，很少很少，但几乎没有计程车。那不像台湾还是小黄居多嘛，然后 Uber 比较少，所以你看得到在湾区这个，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地方，它是聚集着一群全世界最疯狂的脑袋，但是呢，它也是最激进的脑袋，然后呢，可能带来了危害，但是也可能推动很多事情往前走。
哼，
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这么极端，因为我也看到了危害。
嗯，
比如说全部人那个脖子都很紧啊，你知道，手机又太多，电量太多，所以大家身体都很紧，
每个人都脊椎侧弯，加上这个颈椎受伤。
对，或者是说，还是有一些东西在推动过程当中会造成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还是相信技术往前推动是好的，是健康的。
嗯、
那可能人社会是跟不上的，所以必须要发明新的制度，然后呢来去适应新的技术，而不是去阻碍技术的前进。我基本上是想往这个方向相信的，所以我觉得才会搬来这边住吧。
理解理解。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你也蛮类似的、啊，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极端的这个加速有效加速主义，就是就其实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 OpenAI 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表达这个 concern 嘛，就是我觉得这个 OpenAI 宫廷剧，然后 Sam 的状况，然后现在这样，我真的只能祈求 Sam 是好人，因为要是他这个，因为只要是有出 bug 的地方都是人，技术程式。bug 都可以修掉，可是人的 bug 是很难修的，几乎是不太可能修的。所以你知道，就是要是这个人出问题的话，那当他又掌权很大化，然后他掌这个技术的权很大化，那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是有害的。所以就是你知道那个 V 神不是有讲那个这个另外一个叫。就这个 EACC 的另一个想法是 DACC 嘛，就刚刚讲的，不管是 deceleration 或是像他讲什么 defense 啦 ，decentralization 这个 D， 我觉得这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就是说，在追求技术发展的极限化，你还是要去确保这个技术的权力核心发展的这个 entity， 它不是太过集中化。因为如果太过集中化，真的就会，我真的觉得就是 again，OpenAI 给我们很好一个案例，就是 Sam 现在的状况，你知道又要7兆美元要干嘛？他现在真的是这个 control 整个全球的一个发展。那如果他的梦想都成真的话，老讲他就是上帝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上帝了。那这件事情是好吗？我觉得是不好的。所以如何去找到这个平衡点，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对啊，我觉得你提到了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说。有效加速啊，其实它有衍生，或者说它其实有一些相关的类型的题目，比如说，有概念叫有效利他主义者。那这个有效利他主义的最有名的就是 FTX 的创办人，那个 Sam Bankman-Fried。
他有利他吗？有效害他吧？有效害他主义者。
对，他就是因为他那个 FTX 倒闭了嘛，而且他看到很多亏空的事情，所以呢，这群。有效利他主义者呢，反而就因为他的倒台，然后呢，所以啊，就很多人反而就觉得在怀疑，因为有效利他跟有效加速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有效加速蛮 focus 在技术的创新进步，所以有效利他听起来比较宏大，好像比较公益，可是因为你这个利他，这个他怎么定义呢？对不对？就是 SBF 觉得就是我就是他，我说我心目当中那个社会公益目标
是
就是我想要达成的事情。
嗯，
那这个好像就会偏离了整个方向，但是呢，有效加速很单纯，我就是强调在技术创新，
嗯哼，
所以技术创新会让这个有效加速就是比较单纯，那后面的我们在，所以它比较是说大家尽量去加入技术进步，而不是说捐你透过技术然后呢赚到钱，然后拿钱捐出来捐慈善，
嗯，
比较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
那或者是也有人会觉得是差不多。那这个有一群叫做科技乐观主义者，
嗯，
也是就是很相像，但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科技乐观主义者简单的说就是我对 AI 是觉得是乐观的，然后呢，就是觉得科技一切都会往正向的发展。但是他跟有些教主义者还是有点差别，就是说有些教主义者 again。那就更强调的还是技术本身的进步，那科技乐观比较是一个观点的反应，它还是会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像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刚应该有提到，就是 A16Z 的这个 co-founder 啊 ，Mark， 然后他其实写了一个就叫科技乐观主义的宣言。这是最近写的，那这个有空大家可以去找，因为我有看到不少中文的翻译出来了，《科技乐观主义者宣言》。 那他其实也提到了很多相关的题目。那他在这个宣言里面，我觉得大家也值得关注，就是他特别在这篇宣言里面，他特别谈到了关于就是 AI， 还到了能源，尤其是核能。所以他比较相信说，哎、欸、，AI 跟能源将会很大部分的，这边的能源或核能，他强调的是已经不是核分裂，他强调是核融合。
嗯，哇，
所以他相信说 AI 的过程 ，AI 这个发展，还有核融合未来的到来，会让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好。那他相信说科技会创造更多的丰盛，更多的繁荣，然后呢会让所有的东西的价格开始下跌，然后呢也相信说哎、欸、就是未来它很高机会就是会往这个很好的方向去推动。
嗯嗯嗯，理解理解。哎、欸、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啊，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就是你知道，就是我虽然大家可能听下来说，哎、欸，今天这一集怎么在讲一些比较脑思想方面的东西，或者所谓你知道，就是这种哲学相关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啊，就是刚刚大家如果听尤里讲这整个状况，其实会明显感受到矽谷跟其他地方不止台湾，其他地方的差别，真的是。我们很常讲说，哦，我们这个台湾的政府官员最喜欢讲说，我们要创造一个亚洲点矽谷，亚洲的矽谷，对不对？或者是什么我们东方的矽谷，干，结果他们做的是盖一些 coworking space 啦，或者是你知道搞一些硬体的东西，这个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你如果要做矽谷，绝对不是说哦，我有跟矽谷一样的加速器进驻，或者是我跟矽谷一样的办公室就 OK， 没有，你是要有那个很多时候是从文化要去改变，所以。在欧美那边人，你看大家会敢去做这么多的梦哦，很大的梦，然后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 debate， 然后就说哦，我提一个想法，然后你再提你的另外意见，大家会有一些互相的 debate， 然后每个人都还可以讲一下他觉得可能未来发展或者他觉得什么，像你刚刚讲 YC 之前很早就在讲什么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对不对？像这种这个理论上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欸、这关 YC 什么屁事啊？这是政府的这个 policy 的东西，怎么会 YC 在提这样东西？哎、欸，可是他们后来很多的科技的相关，像 Worldcoin， 也是 Sam 做，他其实也是背上这个 universal basic income 这样的概念要去推这些东西。所以 Open AI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在做 AI 的时候，他们就说、要搭配这个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的这样的概念走。所以这就是这个文化其实整个差别是蛮大的，在这块绝对不是说你有一个园区，你就可以有矽谷了，没有，它其实很多这个东西要去加油，要去努力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对啊，我相信尤里在过去的时候，过去矽谷那边的话就很明显感受到这样的差别吧，在文化上。
对，而且其实，在 Twitter 上面啊，这些创投业者也好，或者说主要掌管这个大科技公司的。这些老板们，其实在 Twitter 上面都在干嘛？他们就要么通过 Podcast， 要么是用 Twitter， 就是在做这些思想上的。
对，没错，没错。
对，那透过这些方式，其实是会激发大家去想象，就是我今天发展的技术不是纯粹是技术，它其实是为了改变人类的生活，改变这个社会。
嗯哼，没错，没错，这真的是。差别比较多的地方啦，我觉得当然不是说哦，这个华人可能这一块就是比较不聪明或什么，没有，但我们的环境比较没有这样环境去鼓励大家讲一些比较远的，我们很常就会 focus 在如这个你知道，就是如何近的 short term 的东西先把它达到，这样就是相对比较可惜，所以这个真的是尤里，等你回来选总统嘛，哈，我们试着改变这样文化，可以吗？
对，但是我觉得 again 就是我还是觉得好乐观呐、啊。就我发觉台湾的年轻人越来越还是我觉得需要世代的改变。
对，
所以早期的话饭都没办法吃饱，对不对？就是你连钱都够，你当然不会去想，但是你看到这几年越来越多身心灵的在讨论，大家越来越多在讨论的事情并不是身体上的满足，
没错，
更多是心灵上的满足，然后这个社会要变得更健康更健全，那这个都是这种讨论的开始啊。
没错，就一个社会进步了。
只是这过程一个推手，对，其实是有进步的，还是很乐观在看这件事情。
嗯，尤里永远要以乐观来当作结尾了。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跟尤里一样是身体已经满足了。 我蛮鼓励大家可以去做更多心理上的，真的蛮鼓励大家可以多你们如果大家不是用 Twitter 是用 Facebook， 那就多在 Facebook 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都是应该要多多鼓励啊。然后永远不要害怕错误，因为矽谷一堆大佬他们出来的东西也都底下你去看他留言也是一堆人在骂，所以这个不要去担心说你的东西会被大家 challenge， 彼此 challenge 才会有进步啦，对啊，这个。还是要搭配这个右翼的这个文化啦，用正面的方式结尾。好吧，再非常感谢右翼啊，再带来这一集分享这个现在矽谷很有趣的一个思想的这个叫什么思想，不是实验啊，思想的一个浪潮文化。
浪潮
思想浪潮，对啊，大家可以多看看 Twitter， 其实真的蛮多人会在上面讨论很有趣的东西，很酷耶。再次谢谢优力，那如果大家喜欢这集，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五颗星，然后如果这一集大家觉得这我们换个方式的这个这一集的内容，大家觉得还不错蛮喜欢的话可以留言，然后我们可以再多找一下这些东西，让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更好睡，好吧，这样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嘛，齁，
没错，为了安全，请大家睡比较好。
这时候就要 AI 的自动驾驶了，对不对？就是 AI 就会改变人了。
那就好好睡。
对啊，开车都听我们的 podcast， 好好睡一下，这样。好，再次谢谢尤力，谢谢，感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